欢迎回到周记环节。 OK，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中华民国101年5月15号的周记、哦、看起来应该是这样子。好啦，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兵手记、哦、开始咯。 At first， 先谢谢 Paul 上礼拜带我们去打草，请我们吃饭和喝饮料，让我暂时的放松，加上大便了一下。第二个，这个礼拜一呢，我爸妈还有姑姑突然跑过来，真的吓了我一跳啊。但其实他们是要拿护身符给我的，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目的啊。这个护身符是有分大、中、小三种类别的。我记得2年前我拿到的是一个中的护身符，而那一年我就是出了车祸，傻笑。那这一次呢，居然是拿大的护身符给我，而且还是在神明的特别指示之下，特地送来营区要我戴上。我不知道是哭还是要笑。虽然看到那护身符的当下，自己也愣了一下，只觉得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吧。最近自己的情绪呢，在营区外面已经可以说是完全失控了。我也不知道哪种情绪才是真正的我，常常有一种快要尾兽化的感觉，好像是 anytime 九尾都会暴走一样，只能够请护身符多多保佑了。三小，这个太宅了吧，还尾兽化咧。 OK，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局要好好复盘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脑袋坏掉要修理的问题了，这是掺杂了很多前因后果才写出这样的一个你可能不知所云的周记哦，什么爸爸妈妈还有姑姑牌迎去找我，然后又拿护身符给我，然后我要尾兽化了。 OK，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哈。首先第一句是 as first， 首先哦，先谢谢 Paul 还讲英文精英体，上礼拜带我们去打草，请我们吃饭和喝饮料，让我们暂时放松一下，还外加大便。先讲一下 Paul 就是营区里面的三大主官之一哦。Paul 你就把它当成是辅导官、心辅士或者是那种辅导老师，他在营区里面就是妈妈的角色，他必须去辅导大家的情绪是安稳的哦，不要让大家就是太躁进啊等等，或是你有什么诉苦都可以去找他聊。他在营区担任是妈妈的角色，虽然他是一个男生，算是一个比较柔性的一个角色，这样子。就是营区都会有黑脸跟白脸啊，他就是白脸啊。那他说带我们去打草，请我们吃饭跟喝饮料。出公差是一件当兵一定会遇到的事情。那出公差有爽缺跟凉缺，所谓的爽缺呢，就是去打草。各位如果在路上齁有遇到在路边啊拿一台机器很长的，然后他全副武装，比如说他戴面罩，然后还有穿那种像青蛙装的东西，然后拿着那根机器在路边把野草整个打掉齁、哦、这就是打草齁、哦、打草机跟打草。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福利时间。为什么诶那么热的天气还要全副武装穿那个东西，然后戴着头套在外面齁、哦、晒着太阳流着汗，然后在那边弄那个杂草有的没有的，怎么会说是福利呢？这对当兵的我们来说真的是福利。第一个，你可以离开营区，你离开营区到外面的世界，你回到阳间的感觉，那种感觉很爽。第二个，打草是一个非常无脑的动作，机器放下去，汽油加下去，然后那个尼龙绳绑起来，好，开始运转，叭叭叭叭叭叭叭，拿去把那个野草打一打，打一打，打一打，就这样，你一整天这样就过去了，总比你在营区里面3不5时集合，然后被吼来吼去。这个都爽太多了，你只要在外面顶着大太阳，可是你唯一的工作就是把野草整个除掉就 OK 了，就没事了。而且动不动呢，长官就会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哦，请喝个饮料，有钱的话就请你吃个饭也不错。所以呢，这一段先感谢 Paul 哦，让我暂时放松了一下，加上大便。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礼拜一哦，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姑姑跑过来营区，真的吓了我一大跳，因为是要拿护身符给我，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目的啊。护身符有分大中小、哦、我们家因为有拜神明，所以我们家神明会有分大中小护身符。如果你今年就是运气比较好或是运气比较不好的人，他会按照这个分类、哦、给你大中小护身符去给你。那通常说运气不好的话，护身符就保护你嘛。那运气好的话，为什么要护身符呢？是为了让你好上加好啊，梅开二度那种感觉哇，杠上加杠、哦、直接让你一飞冲天。所以护身符的功用有说啊，你运气好再给你一个护身符，直接帮你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爽。那如果是运气不好的话，帮你挡煞。好，我继续讲哈。爸爸妈妈跟姑姑拿护身符来给我，我记得2年前拿到的是中的护身符。那个护身符呢，就是我出车祸那一年，我拿一个中的护身符。那讲到这个护身符的故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有那种家里有开神坛，有拜拜，可以问事情那样子。可是中间因为一些亲戚的原因啊，就是后面就只是纯拜拜，就没有再帮人家问事了齁。就是当时拜心安的，拜身体健康的那样子。那当然我们家里的亲戚也是蛮多的，像我的那个爷爷齁，我爷爷他娶了大老婆跟小老婆， 然后生的小孩种种加起来也有七八个，那七八个小孩他们就是每个人家里都有请一座神明回家拜这样子，所以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个香炉拜神明啊。那在我小时候发生比较有趣的事情呢，就是比如说神明他们的拜拜，比如说某个日子要拜拜，要就是拜一些鸡猪鱼啊，然后点香啊、煮饭啊那一种的拜拜的话，通常在拜拜前一天哦，兄弟姐妹都一定会告诉对方说，明天记得要拜拜，明天记得要拜拜，不要忘记了哦，这样子。那为什么只是一个拜拜还要互相提醒？因为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曾经发生过哦，就是比如说今天要拜拜了，然后我妈一早起来就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去菜市场买鸡猪鱼啊，然后回来煮饭啊，弄好之后这十二点啊准时就上桌放在那个神厅。哦，放在神桌上面，然后拜拜这样子。那当然过了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准备要寡杯问说啊，吃饱了没啊？可不可以烧金纸啊？这样子。那一次非常有趣的就是，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了吧，菜都凉了，可是那个神明的杯吼还是盖下来的，抗杯说不可以烧金纸，不可以烧金纸。那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我妈都觉得很奇怪，我爸也觉得很奇怪，所以就开始打电话给他们兄弟姐妹说，你们那边今天有没有拜拜啊？啊，今天那个杯有寡说可以烧金纸的吗？我们家都不可以烧，你们家可以烧吗？这样子。那他们一轮兄弟姐妹又打过去说，对啊，我们这边也不能烧金纸，神明也没有印那个醒杯说可以烧。然后另外一边也说，对啊，我们这边也没有。哦，问了一轮之后，后来真的悬了，哇，妙不可言。找到了其中一位亲戚，然后打给他说，啊，你今天有没有拜拜？我们那么金纸都不能烧，你可不可以烧啊？你有没有寡到醒杯可以烧金纸？结果那个亲戚就说，啊，我忘记今天要拜拜了，这样子。哇，结果他一个人忘记拜拜，居然联动到其他兄弟姐妹的那个神明厅都说不可以烧金纸，因为他们要互相提醒有人忘记拜拜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在我小时候埋下一个蛮深的那个印象，说哇，居然有这么玄的事情哦，明明没有告诉对方说他忘记拜拜，每个家庭的神明都抗杯，都说不准烧金纸，一定要找出那个老鼠屎哦，谁没拜拜这样子。好啦，反正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小时候，我到我长大都印象很深刻。然后第二件事情更印象深刻，就是我之前有说过嘛，我大学的时候为了赶上学，那天要去学校报告，结果就一时贪快啊，然后又加上那个超速超车这样子，然后撞到对向来车，当时候的我就整个飞起来了。飞多高呢？就是我飞到我看到的那个红绿灯，我飞起来说哇红绿灯然后又然后掉到地上，然后整个脚骨头都碎掉这样子。那个时候就是最选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到了医院之后，我妈妈跑来医院跟我讲说，你有没有事情啊，怎样怎样。因为我第一通电话，我在昏迷之前第一通电话是打给我妈妈。但是最离谱的事情就是，其实我妈一开始接到电话都以为说我只是一个小车祸，因为我从小到大就很容易出一些小车祸，就是跟摩托车擦撞一下，或是被十字路口那种闯红灯的小货车撞到啊等等之类都有发生。反正从小到大的车祸大概七八九十次都一定有的，那都是小擦伤小擦伤。所以我那一次出车祸的时候打给我妈说，哦，我要送到哪间医院呢，你要来看我。我妈也以为是小小的车祸，结果没想到是脚整根断掉。那一次呢，我妈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并不是到医院才发现，而是电话挂掉之后呢，据说就是我的姑姑就马上打给我妈说，你们家有没有人出事情。然后我妈就跟我姑姑说，有啊有啊，那个维腾他就是被车撞啊这样子。她说你赶快去医院看他，事情应该很大条很严重。然后我妈就问我姑姑说，啊，你怎么知道会很大条很严重。这时候我姑姑才跟我妈说，她刚刚在家里点香拜拜的时候，结果家里神明厅的那个香炉换楼啊，整个直接发起来，然后整个大火烧起来，这三根香可以烧得很旺，就代表说哇一定有大事发生。所以他刚刚就一通电话一通电话打到每个亲戚家里面说，你们家有没有人出事，你们家有没有人出事，就打到我妈这边的时候才知道，哦，维腾出车祸住医院了，赶快去医院看他。就我妈一到医院才发现说，哇靠，整根脚断掉了，这样子很严重。哦，所以这一段呢就是番外篇啦，反正就是周记写到说，哦，我爸妈还有姑姑特地拿护身符到军中给我，还是拿大块那一个，就是我大难临头了。好啦，那就是在周记上面呢，我就说我拿到护身符的当下也是愣了一下，觉得是冥冥中自有安排吧，自己的情绪在营区外面已经可以是完全失控了，也不知道哪种情绪才是真正的我，常常有这种快要伪兽化的感觉。对，就是火影忍者哦，漩涡鸣人快要伪兽化，就是他控制不了体内的九尾暴躁的心情，干好宅哦。所以只能希望护身符多多保佑。那讲到这边啊，讲到这个周记，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拿护身符给我啦，因为我前几集有讲到说我自己在营区里面拉小提琴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有就是被发现，那被发现的时候就是辅导长啊长官们啊都有来关心一下这样子。我觉得就是 他们去通风报信跟我爸妈讲这件事情，那我是当下我就觉得很不爽，干妈的，就是这些人 当初什么，哎，我不会跟你爸妈讲，你有什么心事要讲出来，杀小的，我那么掏心掏肺相信你这个辅导长把这件事情跟你讲啊，结果嘞，妈的，不到几个礼拜就马上跟我爸妈讲，然后 害他们直接跑来营区里面，有够丢脸的，就是那种怎么讲啊，就是我觉得我是长子的原因啊，因为我是最我们家最大的小孩嘛，那也算是一个哥哥啦，所以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学校啊，被老师骂，被同学笑或什么的，比如说最严重的就是高中的时候在学校被老师霸凌啊，老师叫我去吃垃圾桶里面的食物啊，或者是说什么叫他爸妈来看看他什么爸妈会生出这样的小孩啊，会教出这样的小孩，这种话我都听过，可是我都不会回家跟我爸妈讲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在外面工作很辛苦，我不需要我的爸爸妈妈在公司请假浪费掉一天的这种工作的薪水跑来学校然后安抚我的情绪，或者是跑来学校看我被老师骂怎样，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跟老师的事情，那爸爸妈妈他们有他们该烦恼的事情，大人的烦恼已经够多了，那我身为一个大哥，身为家里的长子，我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我应该学会去调适这样的心情，跟就是让自己不要让变成家里的累赘，不要让爸妈担心的一个人，结果我在军中我老实说就是完全适应不了嘛，就是遇到状况嘛，啊干，你们就当班长了，就在那边针对我，就在针对我们这群新兵啊，不是说针对我一个，就是针对这群新兵啊，这群来了八个新兵，反正我们就八个人最菜，最菜就罪该万死嘛，就该被玩弄嘛，就是被叫来叫去的啊，这样骂来骂去的这样子啊，那时候情绪真的是无法消化，所以我就做出了就是很不好的事情，就是拉小提琴这件事情，但是这也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就是让自己有办法发泄自己情绪的一个方法吧，我不知道这不是正确，可是我当下选择就只有这一个了，我当下选择就只有这样子，而且我之前也有在我的周记上面写过啊，就是同学欺负我的时候，我会拿保特瓶直接灌在自己头上啊，让自己全身湿哒哒的，就是告诉他们说我敢伤害我自己，那你们再弄我的话我就伤害你们，就是有一种这种自我防卫吧，我在猜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就是自我保护机制啊，那个时候辅导长发现我有拉小提琴的迹象的时候，就把我带去那边辅导啊，讲啊，有的没有的，有的没有的，结果信誓旦旦说你讲出来我会帮你保密，有的没有的，干，我觉得根本没有，根本没有，反正讲的当天晚上可能全营区的班长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了吧，那当然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说老实话我是有感觉到他们就觉得说啊，不可以再这样玩兵了，不可以再这样欺负他们了，就是不可以再这样做一些无理取闹的要求了，因为感觉上好像要出大事，你知道一个营区里面哦，只要有一个人上新闻哦，你这个营区至少半年内会被电到飞上天，电到飞起来飞高高，长官直接照三枪打电话问候你爸妈，然后把你干到裤子都穿不起来那一种，直接让你后悔为什么当初要玩弄这些兵，真的是你当然好好进来当兵就好，你干嘛这么玩他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已经感觉到这一级警戒已经启动了，所以在我自己拉小提琴之后，我们那八个兵老实说就是踩着我的尸体往前走，呵呵，就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他们 就得到一些比较正常的当兵的对待，而不是说哦，马上不是有那种阶级感很重啊，学长来了你坐着干嘛，你要站起来哦，投饮料你还要学长先投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看报纸学长要先看，看完你才可以看，就是这些状态就已经没有了，就是大家的自由先来后到，先来后到，不然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前面有讲过嘛，投饮料学长要先投啊，你才可以投 啊，然后坐在休息区喝饮料，结果学长来你就要站起来让位置给他，然后报纸学长要先看，班长要先看，看完之后你才可以看，就是这些状况，所以我记得有一阵子我们在营区哦，比如说这个报纸是星期一的，我可能是星期二在看星期一的报纸，你知道吗，就是他们要看完一轮都已经过一整天了，我永远都得知到第二手消息，都在知道前天发生什么事情，不是知道当天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好啦，那说老实话讲到这边我也是觉得蛮惭愧的，就是当兵当到一个这个状况，但是我想这就是一个人生可能一定要经历的过程啊，就是有些事情你是闪不掉的，那闪不掉如果你度过它的话，你撑过它的话，我相信它会让你更强壮，就像我现在可以谈笑风生的讲这件事情，可能也是过了十几年吧，就是现在医学啊，而且对于这些比如说你身上有不开心的病症出现的时候，你其实有很多医生，很多专业的医生或诊所，你可以寻求帮助这样子。因为你要想，我当兵的时候22岁，我现在34岁，所以差了12年。12年前，其实大家对于这些有病症的人啊，都会用那种歧视的感觉吧，就是没有那么友善。那12年过后，其实像我自己走过来的人，我也会鼓励大家说：“干，你有病，赶快去看一下，吃个药，然后调整一下情绪，有的没有的，叭叭叭。”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因为不要因为别人觉得哎、欸，你去看这个你就是怎样怎样，没有，绝对没有，如果我是那么多人喜欢我的作品的人，而我有这样的病症，我去就医了，我讲出来的话， 也可以让告诉大家说，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有所成就的人，或是有被那么多人喜欢的人，他也会发生这样的状况。那如果你只是一个比如说学生啊、上班族啊，你有这样的状况，拜托就去寻求正当的管道吧。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肉做的，人生父母养的，血是热的，肉是咸的，这样子。所以我讲到这边啊，反正总结一句就是，希望大家啊，就是可以如果有这样的困扰的话，赶快去咨询专业的人员，然后用全民健保该开瑞奇 OK 的，现在全民健保应该差不多200块就可以看完这个诊了 OK 啦。好啦，那我们周记环节到这边结束咯，那我们进入 QA 问答环节。好，我们进入 Q&A 问答环节啊，从 Apple Podcast 开始。那如果你的留言有给我们五星好评的话，我们就会依序把你念出来哦。好，第一则留言是风，他说：“维腾你好，我是来自屏东的粉丝，我跟女友都很喜欢维腾的作品。虽然这是台中卡特岛活动，因为女友工作的关系，只有我一个人参加，但今年文博会我一定会带女友一起参加的。我跟女友都是警察，工作压力很大，但我们很喜欢维腾的作品，也有购买维腾的书籍。”因为维腾的作品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放松心情，谢谢维腾，我们会一直支持你，下次文博会见吧。哦，谢谢风，我记得屏东来的你，就我吓到，而且你好像是说你当天就要回去这样子，就感觉很冲啊，感谢感谢。好了，那下一位是那个礼拜天有去卡特岛跟维腾签名和拍照，他说：“哎，我是陈哲，今年6年级，虽然是学生，但还是有买娃娃吊饰，类似充电器的样子，手机架跟签名板，赞赞赞。我们应该没有卖充电器吧？”欸，真的没有卖充电器的东西啊，也没有跟充电器有关的东西啊，那你可能是买到别摊的，但是也很感激你有买到签名版，代表你是很前面来的200位的那个排队民众，非常感谢，谢谢谢谢陈哲。好，下一个是维腾很棒，听到最新一集你相信改名吗？很想知道维腾大学国文老师的联络方式，可以透露一下吗？卡特岛市集因为工作没办法去，听说维腾中暑了，心疼，要好好照顾身体哦。哦，好，反正就是我先讲一下，如果接下来的 QA 哦有问到国文老师改名的那些，我就直接跳过，因为我们前面就已经讲了，所以就不需要再重复一次。然后你说中暑这个，我前面有提到啊，就是那就是忙嘛，就是肾上腺素上来，结果回到房间，整个休息洗完澡躺在床上之后，就整个就是状况不对，感觉啊，感觉不舒服那样子，就嘴唇有点白白那样子。好啦，那也没什么状况，好，谢谢大家。好，下一个呢，他是说喜欢维腾，有空请你盛鸡排和一分糖的绿茶，台南的美食可以推荐一下吗？想知道是否可以在吃的时候有机会遇到你，例如牛肉汤是喝哪间哪间。先告诉你一个残念的事情，第一个我不吃牛，哈哈哈哈哈哈哈哈。OK， 那台南美食的话随便讲一下吧，我就觉得比如说国华街嘛，国华街一定要吃挂包啊，你去搜寻国华街挂包一定要吃，而且挂包一定要喝它的汤，汤才是精华。然后国华街还会吃小卷米粉，然后接下来继续往下走的话，我还会去吃国华街的什么，想一下，其实国华街好像很少在那边吃东西耶，小卷米粉、挂包这两个我必吃，这两个我一定会吃。然后再往下走，波哥吧，波哥饮料店，就是我在国华街有一个波哥饮料店，上面有放那个我的招牌维腾扛棒，然后那个饮料店是我以前打工饮料店，所以我也会在那边，就是即使离职之后我还是会在那边买饮料，因为我觉得这个饮料蛮稳定的，口味就是蛮稳定的这样子。但如果你是外地来的人的话，我基本上都推荐半糖到微糖，半糖跟微糖，你不要点什么一分糖，因为波哥的饮料它甜度其实有调整的，所以你如果叫微糖跟半糖应该是差不多的。那另外一个饮料店叫布莱恩红茶，我也是蛮推荐的。然后还有什么啊，卷尾家吧，卷尾家散步甜食那一个。那卷尾家其实如果不是台南人的话，或是外地人，他可能很常忽略到说，其实在安平安平的海边那边有一个卷尾家意式冰淇淋，那间更屌，我很常去那边吃。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意式冰淇淋它不是那种双麒麟，它是那种挖一球一球的，然后一球也差不多一份啊，一份的量差不多也是130到150，可是它是室内有冷气，而且有二楼有 view 的那一种，只是你要骑到安平啊，你要到开车到安平或骑到安平，可是你到那边吃那个冰绝对值回票价，因为那个 view 那个空间还有冷气还有厕所整个就屌打，我觉得国华街那一间就是气氛感完全不同。如果你是想要在那边拍照啊等等之类的话，我觉得安平那一间比较值得去。好，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还有吃什么国华街，还有蔡三毛哦，蔡三毛猪血摊，它是肉燥饭超顶超好吃哦，还有那个综合汤超好喝，还有什么？阿凤阿凤浮水鱼羹面哦，那个也很赞。 我很常宵夜的时候会去那边吃，舒服，那、吃起来，好烫好烫，然后好好吃，尤其是那个根那个肉，鱼根哦，那个根哇，可以吃到整个萨巴鱼的肉，不是打散的哦，是可以吃到肉块，好爽哦。那还有一个吧，我最推的话，如果你是晚餐要找一个地方，那种家庭式小炒，你打阿满小炒。阿满小炒，我那时候九妹还没有出事之前，好几年前，我们有被他邀请说去介绍一道台南的那个餐厅，阿满小炒，赞哦，好吃，这个推荐推荐。好了，那下一个呢？留言是五星支持哈、感谢维腾坚持做下去，睡前听大哥哥讲故事真的很疗愈。明明自己年纪差不多，虽然不是真的粉，但在工作完疲累的时候听，觉得烦恼马上被转移了。必须五十星支持，夸一下，赞赞，感谢你。好，下一个是周记环节齁，他说是递进或沉递的修辞，不是建成哦。我标题不是打了周记环节吗？你在念 EP50 周记的时候说自己写的建成修辞，不是建成修辞，是递进或是沉递，请自己重听一下 EP50 周记环节一开始就是了。身为一直有在听你的 Podcast 买你贴图的粉丝，你这么不耐烦的回复让人感觉不是很好啊。等一下，你说我记得你这个留言嘛，你说我先看一下齁，你在 EP50 的时候，我标你应该说，你说我标题不是打了周记环节吗？好，我去拉你那个出来看一下，你标题打了周记环节，你在2024年4月15号写周记环节，然后是递进或是沉递修辞，不是建成哦。说老实话，我如果你是留在 Apple Podcast 的话，你应该是手机在边看留言的。 OK，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现在回复留言的状态，我不是拿手机看的。我们在上传 Podcast 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后台，那这个后台呢，它会统整各方面来的留言，所以我现在是用后台的网页来看。我来看看一下就是你的手机版本是长怎样。我现在拿出我的 iPhone， 我的 iPhone 其实没太用，就只是出去的时候会记录一下东西，所以它现在就是没什么在用的。我来看一下齁，你4月15号，我来看一下4月15号你的留言是我忽略了吗还是什么的，看一下、很奇妙耶、说老实话，我用我的手机我的 iPhone 看4月15号是没有你这个留言的，反而是在网页版才可以看到你的留言。 OK， 好，反正我是说真的，对，真的是这样。好，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齁，简单的说，我现在回复大家留言的时候呢，都是看网页版的。那网页版的版本呢，它跟 Apple Podcast 的留言方向是不一样的。像现在我用我的苹果手机来看留言的话，它会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是标题，第二个是名字，第三个是内容，这样子。那如果是我用网页齁，就是那个系统网页来看的话，我只会看到标题然后跟那个内容。那一个标题的话，我也不确定说他是不是他自己的名字或者是什么的。所以简单说就是说，你说2024年第一个留言的周记环节是递进或是沉递修辞，不是建成哦。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回说，你要告诉我是在哪一段哦，我前因后果讲了什么，这样子我才会知道。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是说我一个礼拜讲的东西有点多，我也根本不记得我讲了什么。所以你这一次的反应是说详细的告诉我是念 EP50 的周记，然后说我自己写的建成修辞不是建成修辞，应该是递进或是沉递，然后希望我重听一下 EP50 周记环节，然后一开始就是了。那也有讲到说一直都来听我的 Podcast， 也有买我贴图的粉丝觉得我这样不耐烦的回复让人感觉不是很好。 OK， 我觉得你这样讲很直接，这个我还蛮满意的，我觉得不错，我觉得很赞，就是你是一个直接的。那你跟我讲的那些，或是你告诉我说我让你觉得不舒服，我觉得这很棒，就是我原来我这样回复会让某些人会觉得不舒服，那有些人可以接受这样子，我不太确定。反正我相信这世界上都分成两种人，就可以接受跟不可以接受。那人家不能接受或是跟我们讲，我们觉得可以改就改，那不能改的话就只能说请多多包涵。因为之前也有人告诉我说啊，不希望我骂脏话或是怎样怎样的，可是说老实话，那就是一个这个录 Podcast 这个环节可能会讲到的东西，那我也没办法说刻意我憋住不讲哦，这是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家可以接受就会留下来，那如果不能接受的话，可以在 Podcast 这片超级大海然后去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是算是主持人也是不错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因为你比较直接，我也比较直接跟你讲， 说老实话，你可以跟我说你不喜欢我这么不耐烦的回答，让人感觉不好，这个我可以接受。然后也可以告诉我说我应该重听哪边，这都 OK。但是有一句话哦，这两句话我不喜欢，对，我不喜欢。说身为一直有在听我 podcast 买我贴图的粉丝，这是这样子。这某种程度上就很像是说，我为你付出，我支持你那么久，然后你这样子对我的这种感觉啦。我自己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是哦，所以是这样吗？就是因为你一直支持我，所以我必须讲话变成你希望的样子，或是我冒犯到你的时候，我必须就是变得需要做一个很怎样的调整，我不知道。因为这瞬间会让我感觉到说，如果因为有人一直听我 podcast， 或因为有人买了我的贴图，然后我做了什么事情让他不开心的时候，他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或这样的条件来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不是我自己了。对，因为你这样的留言，就是你可以把中间那段话直接拿掉，就是你觉得我这样回复你让你不舒服或什么的话，我可以接受这件事情。但是我不喜欢就是你中间加的那句哦，因为你有听我 podcast， 因为你有买我贴图，所以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怎样怎样怎样，这种感觉就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跟我讲话的话，我就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认真的哦，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也不喜欢的点。对，因为你是蛮直接的人，所以我也蛮直接的这样回复你。那我相信如果你是可以理解的话，你还是会继续愿意支持下去这样子。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我这样回答又冒犯到你的话，那也先跟你说声不好意思，因为我相信你直来直往的人应该是可以互相理解为什么会这样讲话。对，好啦，这个留言我们先到这边打住齁，谢谢。好，下一个是5475齁，他说潜水这么久，我默默全部集数都二刷完了，连清明年假也有去台南朝圣看看维腾的看板哦。那听维腾讲一周大事和周记，让我在做试管疗程中比较不孤单不难过，虽然过程失败了，我也会继续加油的。如果去台南有机会，请你吃鸡排和绿茶一分糖去冰。哎，5475，绿茶要少冰啊，一分糖去冰很热，台南很热，去冰哎错开。好啦，那个虽然说看到你做试管齁，真的是过程失败了，但我相信如果这个宝宝有一天他在对的时间一定会来到你身边找你的啊，希望你可以不要放弃，我觉得人生会很美好的。好，下一个他说阿腾支持你，嗨阿腾，卡特岛天气炎热，看到你心情真的好开心啊，谢谢你汗流浃背的陪我们一起拍照签名，周边买一波挺你，我们是好妈姐，很喜欢你的 podcast， 终于当面跟你说通关密语了，开心哦。对，然后我们在卡特岛那一天呢，其实蛮多观众来跟我们讲就是通关密语，那有很多人就讲得很卡，因为他就觉得说哇，可能真的见到面，然后有点小小紧张。我就说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你讲开头我就知道结尾了，所以讲出至少讲出前面几句，请你吃鸡排，我就知道是咖喱狼，咖喱狼啊这样子。那说老实话，那天看到 podcast 来的听众，我也是真的，你们应该可以感受到我的开心，就是哇嘎滴狼嘎滴狼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见到真实的网友了、哦、不错不错。 OK， 下一个他说解锁新成就被维腾认出来了， Hello 维腾，我是卡特岛的阿吉，这次真的满载而归呢，里面我最喜欢的是维腾造型娃娃，还有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是一只兔子吗？我怎么越看越像兔子呢？哦，没错，阿吉，维腾就是兔子，他是垂耳兔，大家可以搜寻网络上垂耳兔，就可以看到耳朵垂下来的兔子。那为什么不设计耳朵站起来的呢？因为那时候太多兔子耳朵都是站起来的，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垂下来这样子。 OK， 那下一位哦，他标题我看不懂，他说维腾赞啊，下次请你喝绿茶一分糖维冰和鸡排，少冰啊，不要闹了啦。好，下一个他说 PH 已加入会员、哦、他说维腾的影片就是平时的 BGM， 有听维腾说 Premier 收入可以领到微博的收益，就每天下班用平板播到隔天早上，第一次追 YouTuber 用 Podcast， 超级感谢，都献给你的，4月20号卡特岛市集见哦，感谢感谢。因为我之前有在说，如果你是真的想要支持这个节目的运作，你可以加入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会员，然后我记得一个月好像设定100块吧，就真实的请我吃鸡排和绿茶这样。那非常感谢你真的有加入，然后就是也有来到现场这支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告诉我你是谁，但是非常感谢你，如果你真的有来现场的话，当天真的非常热齁。好，下一个他说喜欢维腾的故事，支持你加油，感谢。 OK，好，下一个 OK 就已经念过了齁，那我们接下来进到就是 First Story 的环节齁。好了， First Story 的第一个是阿任，阿腾我是第一个留言的老粉哦，从 iPhone 6S 第一个买的手机壳就是阿腾联名的，昨天在路边找到阿伯买电影票，说要帮我看名字，哈，阿伯帮你看名字，他说我的名字会很辛苦，从27到37，今年27岁，中间有一点说中我，求老师的联络方式。 OK， 好， 那老师联络方式我们一开始就已经有讲了，所以我们就不用重复了。然后你讲那个路边阿伯帮你算命，我之前在大东夜市外面有一个阿伯帮我算命，然后说什么我今年啊，然后工作会怎样怎样，说会被什么背叛，有的没有的。我觉得到现在就是他讲的这时间里面，他说我什么三月到六月会被背叛，我觉得是 bullshit， 就是完全没有这种事情。而且三月到六月太长了吧，四个月，三四五六四个月，然后说我会被背叛，也讲不出一个实际的东西。所以我觉得 OK， 资讯会给你，然后我相信你还是可以独立判断这件事情的。好，那下一个是他说第一次留言，我是阿腾的忠实听众，第一次留言就给你的，我不晓得五颗星在哪里按，但我好想知道姓名学老师怎么联系，我觉得我好需要改啊。好啦，知道啦，好啦，我知道 OK， 谢谢。好，下一个呢，他说博人阿腾你真他妈的可笑，好啦，请客无糖绿鸡排，有缘相见。虽然说我不太喜欢你前面讲的那句话，但是你真的请客的话我会说谢谢。好，下一个是说要问老师的资讯，好，跳过。好，下一个呢，他说台湾阿成，嗨维腾，我就是那个带阿公去支持的滴滴，我那时候太紧张了没有跟你说我听，而且我本来要签梦想维腾的书，但我忘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有机会，等我赚钱再请你吃鸡排哦。对了，我不知道五星从哪里按，可以教我吗？ OK， 阿成，我记得就是我们这次签书会有一个滴滴，哦，他是大概是国中生吧，那个体型，然后他带他阿公来参加我的签书会，有够热哇！这个阿公真的很有爱，而且我跟他说，其实我很羡慕他。为什么我很羡慕他？因为我没有那种机会，就是我带着外婆啊，或者是外公啊去哪边。因为我外公很小的时候，就是在小学三年级，他就中风，然后就走了这样子。然后外婆的话，他现在就是卧病在床啊，就是他也不是说真的生病，是他的身体机能已经没有办法让外出了。所以我就是觉得有一种遗憾啊，就是等我长大想要孝顺他就没这个机会。结果你在阿公海边，你来到就是这么热卡特岛，然后参加见面会，我真的觉得你阿公很棒啊，你要多多孝顺人家。然后五颗星不知道去哪里按齁，没关系，五颗星基本上是那个 Apple Podcast 才有机会按到啦，这样子。所以那个安卓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咯。下一个是阿慧齁，他说听维腾分享毕业典礼的经验，我之前也被好朋友邀请去，是朋友帮他捧场，就一听就是直销的套路，结果被这样对待，完全理解维腾的感受，目前已经跟那个朋友拒绝往来户了。OK， 阿慧，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嘛，就是被朋友邀去台北，然后听什么该死的毕业典礼，然后接下来搞好像直销，然后那种邪教说，哦，我是谁，我是有魅力、有热情、有什么男人 ，yes， 这样子。对，那一集过后，还是有朋友跑来问我说，哎，那个你是不是去哪一场？然后谁有去？我说对，就是那一场。然后他说，干，我知道什么什么的，因为那个人他也有去前一场还是后一场我忘记了，然后他也知道说当时里面至少有五六个网红吧，就真的是五六个网红，而且是如果我真的讲出名字的话可能大家都会知道是谁的那一种，就是搜寻一下你就哦我看过他的影片等等之类的。但说老实话，我不是要去说他们参加这个不对或是我是对的，这个没有对错，只是我觉得我到现场的那个邀请的感觉是错的，我被邀请到现场，如果我知道那个现场的氛围是这样，我至少可以选择我要不要去嘛。那如果我知道现场是长那样我还是去了，就代表我是愿打愿挨的啊，我不能该该叫。但是我会讲出来不开心是因为我是以为去上课，去上一个可以让自己比如说管理能力情绪能力好一点的课，结果我到那边是参加一个毕业典礼 what 好，然后参加那边玩这些奇怪游戏这样子，所以我会不开心，就是这个点。那并不是说去参加的人都是不好的，而是我觉得那一种邀请的方式啊，或者是到那个现场人家给你的感觉是对是错，就是自己的感受啦。好，下一个是佳佳哦，他说阿腾你好，最近开始由自由业回到办公职场，又有好多时间重听 Podcast 了，你的节目我一直推荐给身边的朋友，持续努力听着都回忆起以前，跟似乎找到新的方向的，谢谢阿腾带给我温暖哦。我还可以让你找到新的方向啊！我一直在讲股欸，就是我都不知道我讲完之后还有什么人会想听这些东西欸。好啦，谢谢你佳佳。下一个是蠢蠢齁，他说嗨维腾，我是阿纯，第一次去卡特岛见到维腾直接被圈粉了，还握手的时候维腾的手超级嫩的，我今年2024一开始就超级不顺，也有考虑去改名，不顺到哭哭。 OK 好，前面我们讲过那个，来私讯我。好，下一个他是小日，维腾你好，我是从 YT 认识你的，后面才听到 Podcast， 这几年工作运很差，听完这集对改名很有兴趣，是否可以方便 ？OK， 可以，知道我说要资讯的，我就念到一半就会停住了哈。下一个他说，上次我有打伊藤润二的书和《伪鬼花事件簿》，我选择的伊藤润二，我想要忏悔，但是档案居然不见了，所以我要再打一次，看维腾大大的反应。 欸，我有看到啊，我有看到这个留言，我没念出来吗？没差啊，我记得我那时候讲吧，伊藤润二是经典啊，我是小品嘛，你买的经典当然是很值得啦。好，下一个他说维腾你好 ，OK， 他也是要问 Podcast 改名的，跳过。下一个是 Carol 哈，他说我很喜欢你们的动画与故事，我有天眼该如何投稿？我们在影片哈 YouTube 影片底下的资讯栏第一条就是投稿网址哦，然后点进去之后会有很多那个选项让你填哈，就是你同不同意让我们就是把你修改调整之后放在影片上网络上跟大家分享，同不同意被盈利这些要先讲清楚的哈，所以你都同意之后你就可以准备投稿这样子。那投稿并不是百分之百都一定会选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稿件量有两万则故事，对，有两万则，所以如果两万则都保证都一定会画出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死掉，或是画到我老死为止这样子。好，下一个呢是西固，他说哎，听完好想问维腾改名教授 OK OK， 好，改名教授好，他说我曾经被神明建议改对我工作运和健康运好一点的名字，但我犹豫了四五年到现在都没有改名哦。工作运其实从年轻时打工到现在三十几岁，总是觉得差离门一脚，用玄学的白话文就是差贵人相助。健康也是过二十五岁之后一路往下掉。好了，说太多就到这边吧。OK， 反正资讯我们前面讲，你就私讯我 IG。然后重点是说健康过二十五岁一路往下掉。哎，没有，是二十五岁之后大家都一起往下掉好吗？大家一起变胖好吗？哦，这件事情不要乱看拖。好啦，谢谢，好，谢谢西固。好，下一个是讯，他说维腾你好，想问上一集改名字的老师有公开收费分析名字吗？如果有的话也想跟老师聊一下，谢谢。 OK， 那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老师你给他一个名字跟生肖，就是名字跟你的生肖，这样子呢他就可以直接免费分析 SOP， 这样免费帮你分析，你觉得准哦，因为不用钱嘛，你觉得有准你才进一步说那老师我想要改名。因为我们这一批有很多不及格的，就是老师会说20分30分40分，但是也有一批是及格的，65分75分，75分菜菜他姐姐他名字75分的啊，现在在某知名的那个算是健身中心里面当店经理的，当到这个职位一个月这五六万的，他还是想要把它改得更好，75分直接改到85分这样子。对，他也真的有花钱去改，不是说因为他是认识我所以老师给他免费，没有没有，都是照常收费，照常收费的。所以就是老师不一定会叫每一个人都要改名，但是有些人被算完之后他也想改，他就会去问老师说可不可以改名这样子。好，我已经把这个 SOP 讲完了。好，下一个是57、哦、他说维腾你好，卡特岛市集我有去哦，当天真的人好多也好热哦，大家都辛苦了。那时候正因为研究所找教授的事情很焦虑，所以在签名的时候希望能够跟维腾讲到话，我真的很开心。虽然很想再跟维腾多聊几句，但是后面还有很多人，下次再请你吃鸡排跟一分糖绿茶哦。我记得是有一位跟我说他研究所要准备去，然后我跟他说要加油，因为接下来会就是蛮辛苦这样子。好，下一个是木子、也是问老师的 好跳过。然后下一个是社畜工程师，他说这种靠心理暗示洗脑人的团体现在并不少见，真的要格外的当心。另外上周日有带小朋友去车站捧场支持维腾哦，那人真的很多呢哦，谢谢你。那哎，对，带小朋友来的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我们快速通关真的老实说是为了父母设计的，就为了爸爸妈妈设计的。为什么？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可能带小朋友来，然后他们第一个方面会觉得小朋友可能真的不耐热，因为小朋友跟大人的身体机构不一样嘛，那种结构不一样，所以散热或什么的耐心也不同。那很多爸爸妈妈据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只要看到那种快速通关签名板问说这个要干嘛的，说哦，这快速通关保证今天一定可以签得到，而且有可以叫号，就是有叫号跟签得到马上秒买，直接买下去。就真的是爸爸妈妈比较照顾小朋友一点，那我也是很谢谢爸爸妈妈说真的是愿意让小朋友来到这个活动啊，真的是感激感激。好，下一个是小波、他说嗨维腾，常常听你的故事觉得口条很好，内容有趣，这是我第一次留言，可否请问国文老师的联络方式？ OK， 第一次留言， OK， 好，我们前面有讲了，谢谢你。好，下一个是阿日齁，他说听到维腾的上集 Podcast 后半段消失了，就想到马信最近某集也是异常的灵异，录了三次啊，太恐怖了，这是什么灵异事件次元的穿梭啊？哦，马克信箱好像也是那个就是东西录到一半就不见，然后重新录三次，然后一样的东西讲了三次，我可以理解他的崩溃，因为我上一集还上上一集就是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哦，真的快疯掉。好啦，那就这个样子了，那我们来念最后三者留言好了齁。好，下一个是叮当哦，老朋友，他说听到你形容那个毕业典礼，我好像知道在哪边哦，因为还蛮常在晚上九点的时候在路边看到一群人手里拿着毕业花束在路边聊天， 那看起来让人摸不着头绪，原来是类似金凯瑞电影的没问题先生的活动。哦，对，你说的那个毕业典礼拿花束那个是真的。而且我补充一下好了，就是如果啦，你遇到跟我类似的那个，就是这个什么毕业典礼的话，我告诉大家哦，他上课不是只上那一个礼拜就毕业了，他有分三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他告诉我说上课要是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然后跟六日两个整天，这样子要28000嘛。那第二阶段，他第一阶段毕业之后，还会继续要你往上去上课，然后也是一样上一个礼拜，但第二阶段呢，还要缴30000块学费。然后到第三阶段，他总共有三个阶段，到第三阶段的毕业典礼呢，也是上5天，然后又要再缴一次28000，所以你是28000加30000再加28000，你整个课程上完，你要缴这么多钱，就是这个学费，就是这个学费。所以当时的我是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我会生气，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不理解你们这个怎么运作，为什么要把我用那种很隐晦的方式把我骗上来。然后第二种居然还分三段式的，因为我现在来算一下，就是这个学费总共是多少，总共要86000块。那据我所知啊，我把我约上去台北的那个朋友，他所说这个课程非常严格，就是你不可以迟到，你也不可以早退，因为他们是算时数在上课的，你没有上满这个时数，你就是失败，你就是没有毕业的资格。那如果呢，你想要一路三个课程都毕业的话，你就是一定要准时到跟准时上完所有课程，不可以早退，不可以迟到，这样子你才有资格被认证他真的毕业了。而尤其是哦，如果你是第一阶段你就没有毕业的人，那你也是没办法参加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反正就是毕业才可以第二阶段，毕业才可以第三阶段这样。那据说有一位学员，就是他上课上到最后一天了，然后他的家里面的人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他不得已必须提早1个小时还2个小时就离开。好，他就少了2个小时的课程没有上到，他就离开了。可他缴了28000，结果下一次他回去就问说，可不可以接着就是补那2个小时的课程，然后毕业，然后去上第二阶段的课程这样子。结果对方是跟他说，不行，你必须重新再缴一次28000，把第一阶段的课程全部从头到尾再上一次。真的把它扎实的全部上完之后，你才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这个样子。那听到这边，我个人是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就是我只差2个小时，或者是这个东西是不可逆的，比如说课程里面有什么东西它是过了就回不来的，那你可能真的要重新缴费，然后才有办法完整的把它体验完。而说真的啊，理所当然的，我是没有报名参加这个课程，所以在我自己的立场，我会觉得说，我觉得听起来不合理啊，我没有实际去参加过里面的内容，搞不好他们是参加过，真的觉得说，哦，真的差那2个小时很重要，所以他愿意再付费重新体验这个完整的流程。所以我并没有说我要保持中立的来讲这件事情，我是带着我自己的立场，哦，我就去参加这个过程，然后让我觉得不舒服，来把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未来的你们有机会，或是真的是遇到了这件事情的话，我现在讲的东西可能带着我自己的立场，但是你们当下可以因为我讲过这件事情来叙述这个过程，让你们可能心中的一个种子，到时候如果真的遇到会发芽，看你们去选择要不要参加或是不参加这样子。反正我没有假装中立，我没有假装我很客观的讲这件事情，没有，完全没有，我就是觉得我很不爽被骗过去，然后你们让我参加这样很不愉快的体验。 OK， 讲完了。超级直接的。好，下一个呢，他是恩熙，他说，维腾你好，我是前年开始当你的听众的，追剧追完了，想问能否推荐和你一样说鬼故事方面的 YT 主播课也行，我有严重的睡眠障碍，你的 YouTube 是我的催眠曲，请介绍几位可以吗？跟大家分享，我 YouTube 一开始会想做鬼故事，是被一个 YouTuber 叫米娜的鬼故事吸引进来的，他那个讲话那个磁性那个魔力我觉得超赞的，可惜他现在就没有再更新了。然后像那个偷听 story 啊，就是我们的友赞齁，偷听 story 也是在讲鬼故事，也是讲的不错，吓吓叫的那一种，所以这两个你可以去听看看。好，下一个是冠汉，他说没想到维腾这么晚上片，真的辛苦了，下次一定要请鸡排和绿茶一分糖，谢谢啦。 OK， 我们终于念完了齁，那这个时间也不早了，其实我是分两半段录的齁，我们上半段是昨天录的，那这一段呢是隔了一天才录齁，我想这个时数齁应该是可以创下我们 Podcast 有史以来最长的一集啊，我还是会把它分成两段啊，我还是会把它分成两段，那就是上下集的概念啊，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说哇过度疲劳，说一口气要听快要2个小时的东西，这样子很累齁。 OK， 跟大家说声拜拜啦，晚安啦，那下个礼拜见咯，拜拜。